弟兄姊妹平安，我想很多人知道我前一阵子生病，好，在生病的过程当中啊，那很多教会的工作就必须要放下来。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心里面很担忧，就觉得很多事情，这个事情没有做完，那个事情交代同工他们可不可以做，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担忧。可是在生病的历程里面，神一直叫我学一个功课，那个功课就是休息，停下来休息。主给我一段经文，我读给你听，这段经文在诗篇第46篇第10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休息，那个要，其实你知道圣经里面很多讲到要啊，是命令，不是说建议你，我建议你休息一下，不是，是命令要休息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神，他是神。上帝就提醒我很多，那个知道，要知道他是神。其实我就跟上帝讲说，主啊，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那做传道人也做了三十几年，我当然知道。神说那个知道是认识神。我跟神说，我也认识你啊，我传福音传了这么久，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但是主就问我说，寇绍恩啊，如果你真的认识我，你为什么不放心交给我呢？你知道很多时候停不下来是因为不放心，你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交代，那个事情他可能做不好，不放心。但是主说，如果你真的认识我，你认识他是全能的神，认识他是那一位有能力习在今在永在的神，你为什么会不放心交给他呢？这个功课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在我生命的过程里面，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休息。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对我自己来讲，我常常觉得我们华人啊，觉得休息好像都是做错事一样，就是我就是要很努力啊，我就是要很拼啊，特别是服侍上帝，当然要很认真去拼的去服侍，好像听起来都不对，好，对不对？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从来不休假，然后每天都很认真的做工，然后每天要关电脑的时候都很忧心，说我会不会还有什么漏掉，还没有做完。神说休息，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也学很多这样的一个功课，学习怎么样可以在神的恩典里面可以停得下来，可以停得下来。圣经里面讲休息是讲哪里呢？其实在十诫里面，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知道十条诫命，十条诫命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前三条都是跟神有关的，当然最重要，神要摆在前面的。第四条开始是讲人的部分，人的生活里面，这人的部分里面的第一条就是当守安息日，要休息。休息跟安息里面有一个不一样，休息是什么？就停下来了嘛，要休息。但是人常常很辛苦的是说休息却没有安息。安息是什么？是心里面很安定啊，休息了，交给了，好，很安心的走了，没有。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这样，我常常是这样，就是停下来，但是其实里面不安心。我工作上手已经停下来了，脑子里面还在转说，那会不会漏掉什么？我自己在输入很多资料啊，或者写讲章啊，打电脑，在打电脑的时候就很多毛病。我的个性的那种很完美嘴，就是要看那这个有没有超过半格，有没有什么，天到晚在那里找，再重来一遍，一定要再修一修，再改一改，然后弄到后来就，其实过程里面神一直跟我说，寇绍恩，好了，你现在不是服侍我，你是在服侍你自己的完美主义。所以说好了，回去了，回家了，去休息了，搞到半夜一两点钟还在那里，不行，我觉得那个逗点这个地方打不对，我要不要换一个逗点？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觉得你就是很想要把它弄得更好一点，更好一点，更好一点。神已经很多次提醒说，寇绍恩，现在回家了，现在回家了，现在回，或者等一下，我再弄一下，我再弄一下。然后我有非常多次的经验，当我在说我再弄一下的时候，啪，停电。然后我想，糟糕了，我刚才好像没有存起来，你知道前面的一堆你弄的东西都白忙一场啊！我不知道现在在网络前面的你，你会不会觉得啊，我也是这样？上帝跟我说，我不知道上帝会不会也是跟你说，上帝跟我说，寇绍恩，其实你不是在服侍我，你是在服侍你自己的 完美主义。你看十条诫命里面前面三条讲到跟神的事情之后，接下来讲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竟然是要休息耶，而且是一个命令耶，是十条诫命里面的一个命令，说一定要休息，要休息，要停下来，要休息。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我读给你听。在创世纪里面，他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讲到，在神的恩典当中，第二章我读给你听。第二章从第一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上帝造创造，对不对？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第三天、第四、第五、第六，前面六天，上帝都把事情都做完了。上帝是做工的，把事情都做完了。做完了之后，到了第七天，神造物之工已经完毕了，也就是说，做完了，已经做完该做的事情了。神就停下来了，神就停下来了。然后呢，神赐福给安息日这一天，第七天是安息日，停下来这一天，神会赐福他，而且定为圣日，因为这个在这一天，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其实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第一，我们的神是做工的主，他做工直到如今，他是做工的主。而接下来呢，神上让我们知道说，他做完了该做的事情，就放下来了，就放下来了。常常我们就是做了，但是还是不放心，再想一想，可不可以，还有没有什么要改的？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一起学一个功课好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神做完他的一切的工，然后呢，就停下来。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快跑跟随主，但是相对的，也有的时候恐怕我们得需要学的功课是停下来，停下来，放手交给神。那这里讲到说，到了第七天，神赐福给第七日，也就是说第七日神还是在做工，创造的工作完了，神不是从此以后不管事了，上帝不是周休一日的，你知道，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做着，到第七天不管事了，这一天他休息了，这一天不接案子，这一天你怎么祷告我都不听，到了礼拜一再听，他不是这样子的。他，你打电话给他，有的时候说祷告啊，好像是跟神打电话一样，但是你不会打了一个电话跟神说，主啊，你跟他讲，让神说，哦，好，请留言，明天再回，不会，他是做工直到如今的神，所以你不必不放心说，主现在会不会下班了？圣经上讲说，他不打盹不休息，他没有下班的时间，他一直都在。其实在安息日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段记录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第一，我们的神是做工的主，但是第二个部分，神做完了该做的就停下来，然后他要我们学他。安息日是为什么要有安息日？是神需要休息吗？不，神不需要休息，他也不休息，但是他要我们学休息，学他把第七天停下来之后，是可以好好的休息。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那个休息是一个身心灵都停下来，让自己整个停下来，在那个过程当中可以更深的亲近神，爱神，跟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而不会都在忙，都在忙，都已经到了教会了，都已经坐在那里，都这个胯都已经打开来在看了，脑袋里面还在想明天上班是不是有个什么事情要弄，停不下来。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快跑跟随主，也学习停下来，放手交给主，因为他不下班的。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一起来学这个功课。我刚才跟你讲说，其实我有好多次都是那种弄到终于觉得，哎，弄得蛮好，电脑这个现在弄的这个这一段的那种排版排得很好，正很好的时候啪停电了。我不是一次耶，好几次。然后第二次就很懊恼，第三次第四次开始我就开始笑了，扣下来你活该。我已经跟你讲过多少遍，上帝已经跟我讲过多少遍了，我还是这样。如果那个也是你，愿你今天我们一起学这个功课好吗？相信神，他一直都在，放手交给他。你知道，因为我们不肯放手，其实是因为不放心，而不放心的背后是因为我们不信任神。 刚才和你分享到说，我在生病的这个过程里面，神教我这个功课，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那个知道是认识神。神说，如果你真的认识我，你为什么不信任我呢？我说，主啊，我相信你啊，你是独一的神，我相信你。主说，相信我跟信任我不是完全一样的。我相信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也相信神，但是你信不信任神？你信不信任？因为信任他，你就会放心嘛，因为信任他，你就会愿意放手嘛。而且你放手的时候，你是很放心的，因为你知道他会接手。我在做剧场的导演的时候，我们训练演员，里面有一个功课，就是大家把眼睛蒙起来，然后呢，两个人的一群人站在后面，一个人站在前面，把眼睛蒙起来之后，叫他往后倒，往后倒。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倒到相同的就停住了，就下不去了。为什么？因为不放心，不放心后面这些。但是如果后面那个人站的人是你非常放心，你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一定会力挺到底。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力挺到底的神，他一直都在，而且有的人在，他却没有能力接管你的事；有的人有能力接管你的事，他却不一定在。但是我们的神一直都在，而且是全能的神。你所发生的这些问题，对他而言，他都能够接管。试试看，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再说，安息日是为人设计，不是因为他需要安息，是他觉得我们需要安息，你需要安息，我需要安息，这是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而面对安息日，放手交给神的关键是信任神。你信不信任他呢？如果你真的信任他，试试看，放手。婚姻，你做了该做的，放手交给他。儿女，你做了该做的，放手交给他。工作，你做了该做的，尽了该尽的本分，放手交给他。其实侍奉也是一样，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做了我该做的事，放手交给他。刚才讲到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放手，恐怕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不放心。有一段经文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这是耶稣讲的话，就是常常在我那个又觉得，哎，我还是我要不要再弄一下？我有很多次的经验是什么？电脑都关了，可是坐在那里还在想，我要不要再调一下？要不要再改一下什么？又去开电脑。如果你也是这样，要不要试试看？我们一起来学。但愿这一段经文可以成为你我的帮助。马太福音11章从28节开始一直到30节，28节到30节，我想很多人熟悉这段经文，我读给你听好吗？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得安息。后面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里面有三个层次，第一个不安息，不放心，不放手，不安息。第二个，得安息，我得到了安息了。怎么样得安息？到神的面前来，到神面前把问题交给他，到神面前来得，你就得到了那个安息。但是有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上帝给我的那个安息，可是我仍然不能够享受这个安息，因为我里面仍然七上八下，我里面仍然在那里不放心。求主帮助我们到神面前来得安息，而且不但得安息，要享受安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觉得有好几个点对我来讲是很深的一些提醒。在神的恩典当中，我自己被提醒说，主啊，求主帮助我，让我不要自己背担子。我听过这样一个遇到故事吧，这个遇到的故事给我自己很大的一些提醒。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可以 到主这里来，好像耶稣说的，凡劳苦担重担，你也在劳苦担重担，我也在劳苦担重担，在担那个劳苦担重担的人，我怎么样可以把担子卸下来呢？是到耶稣这里来，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享受一个恩典，你可以到他这里来，把担子卸在他的脚前。但是这个遇到故事是怎么讲的呢？他说有一位老人啊，一年纪很大的人，他在爬山上山，背着很重的那个担子，挑一个很重的担子在爬山，在爬山去了。有一个人呢，他开货车，开货车也要上山，他开到前面去的时候，就看到哎呦，有一个老先生背这么重的担子，哇，那担子很重，都压的那个肩膀腰都直不起来了。然后他就动了慈心啊，就把车子停下来，他就下山过来，就跟他讲说：“哎，老先生，你太累了，来，你上我的车子，你上我那种货车嘛，后面你到后面去，你那货车后面是一个那个板，你到后面去，到上面，我载你上山。”哇，这个老先生好快乐，千谢万谢，说：“哇，真的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哇，他就上了他的货车，然后他就车子继续往前开，开了一段之后呢，这个货车司机的这个驾驶从那个后照镜里面突然看到这位老先生上了他的车子，然后呢继续背着担子。你上了车为什么把担子放下来呢？不，他还是背着那个担子。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上了这个救恩的车子，你知道这个救恩的车子不只是把我们从地上将来有一天带到天堂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把担子卸下来，而不是上了这个救恩的车子，然后还在天天背自己的担子，然后很沉重。再说一遍，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不只是把我们从地上有一天带到天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继续劳苦担重担。你可以把担子卸下来，你上了他的车子，他不只是把你带上山，而且你可以把重担卸下来，不要上了救恩的车子，还在自己天天背你的重担，试试看放下来，在神的恩典里面。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第一个部分，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到主这里来，他就使我们得安息。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天天现在仍然背着这么重的担子，每一天都在愁苦，试试看。你知道我很喜欢圣经里面有一段话，是保罗书信里面讲到的，他说我们的神知道你能够承担多少，那个意思是说他不会给你一个担子是过于你能够担的，他是爱你的神，他不会给你一个担子过于你所能够担的，他不会压垮你，而且他一定会给你开一条出路，叫你能够忍受得住。这是保罗的经验，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里面的一个经验，说在我的人生当中， 我真的可以经验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知道我们能够承担多少，然后靠着神的恩典，我可以去经验在他的恩典当中，我的每一步路，主啊，他的恩典是够我来使用，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他是够我来使用，在神的恩典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但是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在你的生命当中觉得有啊，我有到神的面前来，我也有祷告啊，我把我的祷告都 交托给神啊，我把我的难处跟神讲啊，我婚姻的难处，我侍奉，我工作，我各样难处我交给他了，可是为什么我都交给他了，结果我还是劳苦担重，还是事情都没有什么进展，还是他到底听不听我的祷告？他一定听我们的祷告，那问题到底在哪里呢？他有能力解决我们的问题，他也愿意解决我们的问题。我有问题，我把我的问题带到他的面前来，为什么我把问题带到他的面前来？他既有能力，他又愿意解决我的问题，可是为什么我的问题带到他的面前来却没有得到解决呢？问题到底在哪里呢？后面的一段我再读给你听。刚才说到他面前来，他就使我们得安息，但是接下去呢，在十一章的二十九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 安息。有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主说好，来交给我，然后呢他愿意交给我，你可以休息了，你可以安息，你可以放心。但是为什么我仍然不放心，我仍然其实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息？这里面讲到说，你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安息，而不是道理上我知道我交给神了就没事了，可是怎么还有事吗？我的心里面还是很不快乐吗？我还是很担忧吗？我祷告了没有？我有祷告啊，怎么为什么我还是这么样的沉重在我的里面呢？我要怎么样能够真正的不只是得到，我知道神给我这个安息，在他里面我可以享安息，可是我却仍然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安息呢？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也是你生命的光景。其实在我的人生里面，我也常常走过这样的路，那个路就是我知道我可以到神面前来，他答应我，他要让我得安息。可是我到神面前来，我也祷告了，弄了半天，结果我觉得我还是很沉重，我还是很有压力，我还是睡不着觉。主耶稣，我不要只是得安息。主耶稣，我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享受安息。怎么样可以享受安息呢？答案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再读一遍给你听。他说，耶稣说的，他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面就必得享安息。到神面前来得安息，那怎么样可以享受这个安息呢？学耶稣基督，学他的心里柔和谦卑。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怎么样学他？他说，如果你学他的柔和和谦卑，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一定哦，必是一定的意思，你就一定可以得到享受那个安息的那种恩典。那么这两件事是什么？第一，学耶稣的柔和。你知道柔和这个字，它的原文里面是柔软，是柔软，好像那个温柔的人有福，那个温柔是柔软。柔软的意思是什么？柔软，我们用我从耶稣那里来的那个柔软来换掉我们里面的刚硬。什么叫刚硬？就是我偏要，我就是要这样，我一定要这样。你什么时候愿意说，主耶稣，我把我的问题交在你的手里，我把我的问题交在你的手里，结果如何我听你的，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放手。求主帮助我们。你知道祷告到神面前来，不是让上帝听我的，而是到神面前来，我愿意不坚持我的，因为我相信他比我高，他比我厉害，他比我有能力，他比我有智慧，他给我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了半天，我们还在那里坚持，甚至后来很挫折，很生命，是因为什么？上帝没有照我的想法做吗？上帝没有照我的想法做，我决定的是要这样，我是要这样子，我就是要娶这个人，我一定要希望他，就后来还为什么嫁给别人了呢？我就是要换工作，怎么后来我换不成呢？我觉得这次应该是我加薪，怎么后来不加薪的不是我呢？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什么是我可以到神面前来享受安息的那把钥匙？是放手交给神，是相信他一直都在。我就是相信他一直都在，我就是相信我可以放手交给他，因为他的意念真的高过我的意念，他的意念不止不同于我的意念。什么叫他的意念跟我的意念不一样？就是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希望这次一定要考上这个学校，我一定要考到这个学校，这是我的意念。但是他的意念跟我不一样，后来他带我考到了另外一个学校去，我就很生气。可是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但是后来有一天你会发现，还好去了那里，那里真的很好，因为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小的时候我听我父亲常讲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我们常常跟神要一个银子，我跟神要银子，但是神给我们一个金子，我们不识货， 我们以为神给我一块黄铜，你黄铜跟金子有点像呢，但是我要的是次好的，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很好，正好上帝给我一个更好的，可是跟我想的不一样，我就在那里发脾气，在那里生气，然后我就是说，上帝你根本都没有听我的祷告。可是如果我在信心里面，你终究会发现，原来上帝给我的比我想的更好，因为他比我高，他的意念不同于我们的意念，但是我要相信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知道当我们说他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就是他给你的跟你想的不一样，对不对？超过你所求所想，或者 我要的是这个，后来他给我的在这里不一样，你要的是这个啊，你要的是银子，但他给你金子，但是你可不可以在信心里面相信，他给我的虽然跟我当初所祷告的所期待的不一样，但是他给我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求主帮助我们不刚硬在神面前，我就是要这样，我一定要这样，我非要这样。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里面有一个放手，说主啊，我把我的问题交给神，我也可以跟神说我有我的期待。你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怎么祷告的，他说，主啊，若是能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他有没有他的想法？有啊，若是能行，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个苦杯挪开，我们因为耶稣我好快乐，我终于要去上十字架了，赶快上一上。不是啊，他也不喜欢那种与神最使他与神隔离的那种，但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来照你的意思。这就是耶稣的榜样。你知道从旧约圣经里面去看，神责备以色列人，神责备以色列人最多的部分在责备什么呢？神责备的最多的部分是说他们硬着景象，那叫做刚硬，就是我偏要，我一定要，我就是要这样，你如果不给我这样的话我就生气，我以后就不信你了。因为你不信他对他没有什么损失，你有损失，你明明知道他是真神，你只是跟他闹脾气啊，因为你觉得他，你祷告了半天，他所成就的跟你想的不一样。学耶稣的柔和，那个柔和是相对于我们里面的那个刚硬，那个我偏要，我就是要这样，我一定要这样。如果你坚持要这样，上帝要把那个更好的给你，你都得不到。就算你拿在手上了，你都生气说这不是我要的。奉主的名祝福你，有一天你真的发现他给你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不要再刚硬。让我们不能够享受他给我们的安息，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刚硬坚持，我非要放手吧。我不知道你是谁，我相信今天你会看到这一集的话，主在对你说，孩子啊，放手吧。求主帮助我们学耶稣的柔和，不要坚持在我自己里面，你会真正的享受安息。第二个部分是谦卑。谦卑，你知道宇宙间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也是第一个的那个罪是什么？就是骄傲。谦卑相对于骄傲，那个骄傲宇宙间的第一个罪。天使长原来是，他原来是天使长，后来因为骄傲坠落下来成为撒旦。你知道撒旦原来是天使长，但是因为他的骄傲说我要跟谁，我要跟谁一样的，我要那个骄傲在他里面使他坠落下来成为撒旦。宇宙间的第一个罪就是骄傲，不要容许骄傲在我们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柔和谦卑学耶稣，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有一个从我们里面出来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谦卑，而不是硬的景象说我非要这样，我非要那样。上帝对我说，孩子啊，我真的没有把你累成这样，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成这样，因为我一定要这样，我一定要那样，半夜两点钟了还在那里说我要不要重新再排。但是我没有要你这样， 你知道我在生病的时候，学这个功课啊，付了很多的代价，很多次生病，我有7次进加护病房，然后动了5次的手术，中间有3次是开红单呢，就是那个，你知道开红单就是病危通知啊。是你知道吗？我那个推到又到加护病房去了，又去加护病房，因为我常常去嘛，我已经去了7次加护病房，又去推到加护病房去了。那个护士长都认识我了，这样说啊，寇牧师你又来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你们牧师很辛苦哦，你看你被累成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躺在加护病床上面，我讲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一走出我的病房，神就有一个话给我。就说寇少恩啊，你让我背黑锅。神说，寇少恩，你让我背黑锅，我没有把你累成这样，我没有要你这样，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成这样。我多少，神说你去想想看，我多少次跟你说好了，关电脑回家睡觉了，好好去休息，我喜欢你现在好好去，我知道你觉得你很认真，可是孩子，我跟你讲，你再弄下去已经不是服侍我了，你是在服侍自己的完美。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谦卑，求主恩待我们，对抗我们里面的那个，从我们里面来的那个骄傲。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的骄傲，一个最明显的一个骄傲是什么？就是靠自己，我相信我自己。我为什么那个电脑一直不开？因为我相信我可以把它弄得更好。我一定要把它调到最好。我一定要。神说你好了，你那个讲义，我的这些讲义根本不会发给会众的，只有你一个人在看。然后呢，你就为了一个逗点在那里调来调去，你都知道那里是应该是一个逗点，它只是没打你，你有什么好弄的？你弄给谁看了？梦满足的是谁？你是为了爱弟兄姊妹吗？他们根本看不到我的讲义啊，他们看不到我的讲义。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上帝吗？上帝很在乎你少了一个逗点吗？神说，我根本就没有要这样弄你，是你自己。弟兄姊妹啊，不要让我们里面的那个依靠自己的骄傲，我觉得我能。所以我把事情交给神之后，主啊，我把这个交给你了，求你真正的接管我的事情，接管我的事。然后呢，转过来继续在想，那我现在要打个电话给谁？我是不是要再联络谁一下？我可以 有谁可以帮我的忙？放手交给神。你知道，当我还在那里想，我可以，我能，我想，我现在应该在找谁？我们还在靠自己，你知道？你已经跟神说了，我要交的，交托给你。但是我们还是在为靠自己，还是在那里，在自己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在生病的时候，我觉得神责备我最深的一句话，就是那一天那个护士长走出我的病房的时候，神对我说：“孩子，寇小恩啊，你让我替你背黑锅，你让我在那些不认识神的人面前因你受羞。”我不是一个恶待我的仆人的老板哦。你让别人觉得我好像在恶待你，我没有，主说我没有。我在神面前流泪认罪祷告，说主啊，是的，主，我这样做，我以为我可以做得更好一点，荣耀你。其实我是因为我自己的那个坚持，我就是要这样，我就是靠我自己，然后让神受羞辱。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恩待我们，我们一起来经历神荣耀的恩典，放手交给神，享受安息。我再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安息在神的恩典里面？第一，到神面前来，把问题交给他，然后接下来呢，学耶稣的柔和，拒绝我们里面的刚硬，我非要，我就是要谦卑，拒绝我里面那个靠自己的骄傲，来到神的面前。今天信息的最后，跟你分享一节经文，这节经文成为我自己很大的一个帮助，也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我也很盼望我们可以一起在这节经文当中一起来经历神。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如果你有圣经，我也鼓励你来看这段经文。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就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曾经这样说。那个曾如此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不是第一次说，他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只是我们这个人，我们到底听不听得懂他的话呢？我们到底知不知道他在对我们的心说话？他曾，我在说曾如此说，就是表示他不是只说一次，他说了很多次，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呢？读这段经文，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这么惨，我需要主啊救我，主啊救我，但是你需要放手啊，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有人淹水，那个溺水了，上面跳下去那个救生员呢？我一个好朋友还是救生员，他讲说，你知道溺水的人最害怕的是什么？那个溺水的人还在那里挣扎，我要靠，我要那个很麻烦，他会有那个力气很大，因为那个是求生欲啊，会把那个救生员都给拽下去。什么时候呢？当他开始不再挣扎，然后晕我，不再挣扎了，那个时候很快就拉上去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能一方面说主啊救我救我救我，另外一方面还在那里挣扎的靠自己。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后面要跟你分享这四个字是神常常对我说的，他说你们静自不肯，因为不肯，所以神再说一遍，神再说一遍，神再说一遍。我相信今天主在我们中间，主也在对你的心说话。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也是那个努力不懈，而且其实还蛮自傲的，我这么努力，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常常觉得说我是极为努力服侍上帝的一个人，但是我把我的身体搞成那样，神说你让我替你背黑锅。别人觉得我好像是一个恶待你的神，我不是。你愿不愿意跟主说，主啊，带我走出那个静自不肯。也就是说，神说了很多遍，他跟我们说了很多遍，说好了，你放手交给我，你放手交给我，你放手，我可以接管的，我能接管的，你放手交给我。但是我会不会仍然是那个静自不肯的人呢？我不知道你是谁，我觉得主在对你说，孩子啊，我知道你很努力，我知道你很认真，我知道你期待能够做得更好，但是主今天对你说，孩子啊，你放手交给我，我没有要把你自己累成那样，你放手交给我。你不要每次在那里说主啊主啊主啊救我，主啊求你接管我的问题，说完了之后又转过身去自己去用自己的方式。放手交给神。愿主今天对你说话，再读一遍给你听好吗？我们的神他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不要一方面说主啊救我，另外一方面还在那里挣扎的靠自己。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安静下来，你只有在安静当中才可以真正的重新得力。但是主今天对我说，也对你说，孩子们啊，不要静自不肯。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想啊，有一点点的音乐帮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谢谢你每一次分享这个信息，主，我都知道其实你是在提醒我。我也相信今天有许多朋友他们在跨领受这篇信息，他们在网络上领受这篇信息，不是偶然的。因为主舍不得我们这样，你知道吗？主舍不得我们把自己一直绑在那个靠自己的挣扎和努力里面，放手交给神。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在工作上遇到一些很大的难处，你在那里拼命的想要抓这个抓那个抓这个，但是主说你放手，你一直这样子抓来抓去，我没有办法接手。主要接手，可是你的挣扎使他无法接手。 我们中间有的人，你非常忧心，我不知道你是谁，你非常担心你的孩子，你担心他，我不知道你的孩子的问题是什么，但是你知道主在对你的心说话，求主帮助你，你放手，做了你该做的。主再一次对你说，我感觉今天在这个祷告当中，主再一次提醒我们，真正的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是做了你该做的，就放手交给神。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放手交给神。作为一个母亲，你做了你该做的，就放手交给神。你里面仇敌常常说不够不够，你还不够，你要再多想，你要再怎样，不是你的努力可以挽救回你的孩子，是他能够挽救你的孩子，而你的责任只是尽了一个母亲做了我该做的，而且我到神的面前来。我感觉我们中间有一些母亲，主对你说，你再怎么努力也不能够解决孩子们的状况，但是你要做一件事，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并且放手交给他，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感觉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的婚姻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处，你一直流泪，主对你说，女儿啊，孩子啊，儿子啊，我知道你里面的忧伤，我知道你里面的害怕，但是来到神的面前，把担子卸在主的脚前，他会接管的，他是你可以信任的神，信任你的主，不要再回去靠自己，你放手，他一定能够接受，信任他，在神的恩典里面。在今天这个祷告的聚会，在今天这个敬拜的聚会当中，我向神求，我们一起在这里祷告，主啊，求你接管我们里面。我感觉主有一个呼召，若这是你的祷告，你回应主，你知道主今天在对你说话，你愿意回应主，你说，主啊，我要学这个功课，我要信任你，我要放手，我要对付我里面的那个刚硬和骄傲，我愿意学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就他奇妙的一个恩典。主，我愿意，主耶稣，学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如果这是你的祷告，你愿不愿意跟主说，主，我在这里，请你帮助我。我还是说，我鼓励你，在回应的上面，你可以打一个一好吗？那个打一个一，不是你以为我们这里有几个人去算有多少个人到，不是我们帮助你，我们可以跟你一起祷告，但是我们一起来学一件事，信任他，奉主的名，你愿意学这个功课，信任他，你打一个一，好像跟这一位主啊三位一体的这一位真神说，主，我在这里，我学这个功课，请你帮助我。如果这真的是你的祷告，奉主的名祝福你，他听了你的祷告，他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放下你的坚持，我一定要这样，我一定要那样，记得你跟神要银子，神给你的是金子，但是你不要认为他不理我，他给我一块破铜，不，他给你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阿爸父，愿你求听我们的祷告，成就你的荣耀，打上一的每一个，主啊，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你知道，求你一个一个接管他们的祷告，成就你自己的荣耀。这是我们同心合意，也是我们信心里面的宣告，你一定会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